坚持不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3年11月16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所传讲的信息 Perseveran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11161。那谢谢你约瑟弟兄，现在我信，现在我信，现在我心，凡事都可能，现在我心，现在我心，凡事都可能，现在我心。那让我们的心在主面前降服。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一整天都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的脚步。今晚我们再次奉可爱的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那带着极大的期盼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现在盼望你在这次聚会上要赐给我们的高潮的时刻，那就是当你医治病人和所有受苦之人的时候，愿今晚在我们中间不会再剩下一个软弱的人。主啊，愿他们的信心提升，不再看他们的问题，而是仰望那位给出解药或治愈他们问题的神。呢，我们祈求你从心从道中为我们掰开能鼓励我们的生命之饼，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我们必赞美你，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很高兴能回到这里。那几分钟前我经过外面的门口，许多人在周围街上走来走去，那公共汽车司机对不起，是出租车司机说，那些人不是要去教会吧，是吗？我说是的，先生，但他们进不去。那人都说现在的人不愿意去教堂了，但我相信那福音在他的简易当中，在地上仍然存在着最大的吸引力。那今早我们在全福音商人早餐会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主祝福了我们，一种伟大的方式与我们相会。那我相信他们卖出了1700张票，那有多让300人进来了，那后来就没有人能再进来了，那人们只能站在过道的那还有门口。那当我们做祭坛呼召时，主赐给了我们许多人，那他们站起来接受了永生，对此我们非常的感谢神。那我要感谢一位弟兄，那我认为他在外面进不来了，那刚才他给了比利一箱那22号的子弹，那说是送给我的，那我把他们放在后面了，我会好好享用他们的。那肯定的，非常感谢你。那如果你在外面或里面能够听见，那不管在哪里，那我确实那有时打靶对我是个很大的祝福。那你得有什么东西来缓解压力，那就是我释放压力的方式。那只要有机会，我就会跑到靶场射击一会儿，那只是为了释放压力。那我相信耶稣曾说，那让我们安安的到旷野歇一歇。那我们非常爱你们。那明天是星期天，那每个人都想去教会。那我知道或者说非常确信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差点说成是石头教会，那是磐石教会，那在哪里？那我猜就是这间教会主办了这次的聚会，那别的教会都是来拜访的， 那你们从城外参加聚会的陌生人，那如果没有，那如果你有个岗位，那你就去那儿，那是你应该做的，那总要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那是你对神、你的牧师，那还有其他会众的责任。但如果你没有地方可去，啊，我肯定你们会在磐石教会受到欢迎的。那因为，那我猜他们已经宣布了聚会。那你们这些在聚会上得救的人，那我们不知道。那通常我们会做祭坛呼召，我们称之为祭坛呼召。那叫那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那很好。但我相信，那如果你们记得经文，圣经里的他们并没有做过祭坛呼召，而是凡信的人都被加给了教会，那就是信徒。如果你没有教会，我肯定维克弟兄会欢迎你或附近的其他人来他的教会。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徒的洗礼，那就去询问他们。那不要停止，继续前进，努力向前。我们永远不知道那有多少人得了医治。那你们做牧师的弟兄们，只要记住，当聚会结束后，那或许几个星期后还会有人去您那里。那比方说一个小女士说，那你知道我过去有妇科病，但现在再也没有了。那有人说，那你知道，那我突然不想抽烟了，那烟瘾完全离开了。那瞧，他们得了一阵，那么多人你无法一一叫出来，那到处都是。那我的聚会从来没有一场结束后不是那样的，主在聚会中医治了人们。那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但他们好了。那首先你知道，那他们起身离开了，那病就结束了。那或许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但不久病就没有了。那记得不久前，那在芬兰，我猜这里有芬兰人，那有个小男孩从死里复活了。那你们或许读过有关的书。那这消息是传到了俄国，而我两年就在异乡中看见了这事，那并在全国范围内宣布了他。那我记得那个芬兰小女孩那天晚上站在大厅里，她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大约6到8英寸。那她有一只特制的大鞋子，那身上绕着一根带子，那一头系在她的脚趾上，那有个小钩子，那她肩膀上有带子，那从这边穿过来，一直穿到她的鞋尖，那她有两根拐杖，那是个衣衫褴褛的小家伙。那每次她有移动，都得用肩膀上的带子提起那只脚，然后把脚伸出去，然后再把脚放下，然后放下拐杖。那我们那时是在他们所称的维苏哈里。那这里如果有芬兰的弟兄姐妹，我发音可能不准确。那他用遍了所有的字母，那他们让大约20000人进来，那或无论是多少人，然后让他们出去，那再让我对另外的20000人讲道。那这小男孩在库奥皮奥被汽车撞死了，那又从死里复活了。吼吼，天哪，他们的广播里并没有摇滚乐之类的东西，那只有新闻。那所以这事儿就上了新闻，人们甚至从大老远的俄国赶来。那天晚上我看到了，那是战后大约5年，那俄国士兵跟芬兰士兵互相拥抱，那彼此相爱，拍着对方的后背。那有什么能使俄国人拍芬兰人的背？那就能止息战争，那只有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做到。但是那些大个子共产主义的士兵就站在那里。那么经过一群芬兰的小士兵，那些小伙子还没有剃过胡子，脸光溜溜的，穿着大靴子走在街上。那看着人们，那城市街区的两旁被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士兵们肃立着，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那他们说，我们愿意接受一位能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那问题是，那些口头表白的基督信仰并不能产生任何的果效，那他们会被丢到一边去。那人们想要真实的东西。那共产主义兴起的原因是因为教会的失误，那教会有罪，那因为教会堕落了。那想想看，只有1%的俄国人是共产主义者，那只有1%，99%的人仍是基督徒。他们需要的是一次真正的点燃，那一位拥有主所说的先知，那就会把共产主义的势力赶到海里去。我们需要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那就是真正的基督信仰。 那天晚上俄国士兵站在那儿，那我走进小门厅，进了一个小礼堂，那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小女孩。那她头发蓬乱，那衣衫褴褛，那她从那女换洗室里边走出来，那人们被告知那不要打扰我。那时我回到街上买糖果，我自己有孩子，我爱孩子，我认为不爱孩子的人是有问题的。那于是那这些小家伙们跟着我，那一个半街区那么长的一串的孩子，我就给他们发糖果，人们给了我一些那里的钱，那钱在这里没有用，那样的大钞票，那我就会去买糖果，那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然后把糖果分给了他们。那你知道当时我再出去走走时，他们让街上的人就当作没看见的继续走他们的，我才是为了进行一些的练习。那因此那天晚上我进来时，那女孩子以为她做了错事，那低下了她的小脑袋，那双蓝色的眼睛往上看，那想看看我要说什么。那走在我前面的两个士兵继续向门口走去，他们唱着只要相信，那另外两个在我后面，我示意他们停下，那我想弄明白那孩子要做什么。那我猜他大约8到10岁。那后来我得知他是芬兰战争的孤儿，他爸爸妈妈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被杀了。那我看着这个小女孩，她拿着拐杖，那以为她做错了什么事儿。那你知道，那我看着她，我说你想见我吗？那当然她不懂英语，那我用手那示意她过来。那她抬起头，那看起来很孩子气的，那把那些小拐杖往前一伸，那抬起细细的腿儿，那就像那样，那就走了过来。那我想我要看看这孩子想做什么。那我就那么站着，那他走近了，那他看着我，抬起头来，那又往下看。我想我看看他会做什么。那他拿起了我的大衣，那放在手里看着，那吻了我大衣的口袋，然后把手放了下来。我本想对他说我的小姐妹，但不知道怎么说呢，我往前看，看见了他在街上跑，就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那无法跟他交谈，我说亲爱的，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他拉起他的小裙子，那典型的芬兰人的举止，说 Kiitos， 那意思是谢谢你，只是为了亲吻我的口袋。那我相信即使我是世上最伟大的伪君子，神会尊重那孩子的信心。那我想过不久他就会发现的。那不管怎么样，那这事儿一定会发生的，都会好的，因为我在异象中看到了，那一定会成就的。那我所说出的必会成就。那天晚上，那主行了太多的事了。那我正准备离开，那我说，那我要再叫几个人吧。那我弟弟说不行，你那巴克斯弟兄说你已经精疲力尽了，巴克斯弟兄，到此为止吧。那行了，那我们还得去别的地方了。那里是在那我说我只是觉得应该再叫4-5个上来，那这里有那么多人。那结果祷告队列中的下一个就是那个小女孩。那主知道该如何恰到好处的安排事情。那于是我说艾萨克森太太，她现在可能就在这里，她是我芬兰语的翻译。那于是我说，那现在你只要说我说的，都是好的。我说宝贝儿，主耶稣医治了你，因你所做的，主在外面去奖赏了你。那现在你去让一些人帮你把那些支架拿下来，那看看会发生什么。那他就一瘸一拐的走过了讲台，那我又继续为其他人祷告。那过了几分钟，他走过来把鞋子背带举过了头顶，双腿像正常人一样那奔跑着上下台阶。瞧，信心爱找到了他的位置。是的，那我今天有过一个小经历，那只是要向你们表明团契是什么。那上次我在纽约或者是去赫德森弟兄那里，我想其实不是在纽约的，我不知道纽约到底有多大。那对我来说，看起来从图森一直到这里都属于纽约。那我过去那常跟布朗姐妹和伯格弟兄来这里，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都认识他们。那在过去的一两天，我一直想联系那位亲爱的老圣徒，那教会里面人。那今天我终于接通了他的电话，我打通了门卫。那以为自己是在跟一个16岁的小女孩说话，那她的声音充满了朝气， 我说，布朗姐妹，经过这么多个周日，你肯定猜不出我是谁了。她说，神祝福你的心，我确实猜不出来。那她开心极了。我说，是布朗弟兄，她就尖叫了起来。那真是个非常甜美的老人，她83岁了，那一个星期讲道2次。那想想看，在我出生前，她就进入施工场，我都几乎准备放弃了，那觉得自己太老了，那我又有了新的勇气。那我告诉他，我跟维克弟兄一起在这里，那他就说了许多关于维克弟兄的好话。那我告诉你，那是真正的基督信仰。2000大教会都在纽约，那他们之间没有竞争，那你瞧，是基督里真正的弟兄姐妹。那我告诉你，那对牧师来说意义很大。2000教会都是坚固的老教会，仍然是弟兄姐妹，那手拉手的工作，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非常好，我认为这是对维克弟兄的称赞，他在这里为主做了了不起的工作，那对他人有伟大的情感，那愿主使他们长寿。是的，那维克弟兄，我原以为我们已经相当老了，但我们其实还是孩子，我们只是孩子。记得伯斯沃斯弟兄快去世的时候，那时他已经84岁了，那我说我必须赶到那里去见他，哪怕要把我的旧车开得着起火来了。那然后就看到他抬起他光秃的头，那像那样伸出手臂，我就扑倒在他怀里叫道，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那我说，波斯沃斯弟兄，我想问你，你病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出了什么问题？他说我只需要回家了。那你知道他的幽默感。然后我说，那么波斯沃斯弟兄，我想问你一些事儿，你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他说就是现在。我说你知道你快死了吗？他说我不会死的，我70年前就死了，我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他说布兰弟兄，过去60年我生活的所有目的就是主耶稣，我随时都在盼望他的走进门来，然后跟他一起走进永恒。那我想到了保罗雷德，多人记得他，许多人记得保罗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叫来了穆迪圣经学院的一个四重唱小组为了唱歌，那他们在唱与主更亲近。那你知道他很有幽默感，那他说到底是谁要死的，是我还是你们？他说那把那些百叶窗拉下去，为我唱首欢快的福音好歌。那他们就开始唱，在十架上我救主舍命，救主十架我罪得洁净。那他说听起来好多了。他说我弟弟陆家在哪儿？那陆家不想看见他哥哥死，所以他在隔壁房间里。他说去叫他。那陆家和保罗曾一起旅行，就像我儿子彼得保罗和我一起旅行一样。那陆家进来了，那接着让自己振作起来，握住了保罗的手。那保罗伸出手来抓住了，他说陆家，我们一起走了很长的路，不是吗兄弟？他说是的。保罗说想一想，从现在起5分钟，那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那就是那样，那让我也那样去，那就是那样，披戴上主的义。从他握住我的兄弟的手开始，5分钟后，那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他握紧了他弟弟的手，就去见主了。对勇敢的战士来说，那将是何等的日子。那瞧，我在这里跟你们交谈，时间正在过去，那我才是这样的，那9点了。那今晚我肯定得快点，那只有几节的经文要读，那我记下的经文，那知道要在哪里引用他们。有时候我写下了一个名字，在进来之前得问 Very 弟兄的是什么意思，那你知道，那我可以从圣经里边把它记下来，那需要他来告诉我如何发音。那我在教育方面缺乏很多，但是那我承诺今晚要为病人祷告。那这是我聚会的主要目的。那我没有太多时间的原因是，那在整个的大会期间，可能只有1-2次我会像今晚这样带领人们祷告，那不用变别的恩赐，那只按手在病人身上。那许多人相信这个，那很好，那是符合经文的。那但你记住，那有点是犹太人的传统。那雅鲁说，求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但罗马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那诸位他所做的见证，那他是个百夫长，他说我在人的权下，那我对这个人说去他就去，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他的见证什么？见证耶稣的话就足以医治他的仆人。那耶稣有治愈所有疾病的权柄，那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耶稣转过身来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就是我竭力让人们相信的。那你知道许多人说荣耀归于神，孟母弟兄给我按手了，哈利路亚，我好了，那就好像那弟兄跟医治有什么关系似的。瞧，那只要你能认出耶稣基督的同在，瞧，他的手才算数。那瞧，只要接受他，除了基督就没人按手在你身上，那是你摸到了他，他的手触摸了你。那任何地方都没有人配得赞美的，一切的赞美都，那当然能做到的只有这样。那如果我们受任何的赞美，就是从神那里抢夺，因为神才是行医治的。那记住，那没有任何医生或传道人是医治者。他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瞧，一切，那没有药物能医治人，没有医生宣称药物能医治人，没有，药物只能保持清洁，而神医治人。那药物不能建造组织，不能修补骨头，那你可以切除阑尾，但谁能医治阑尾被切除的地方呢？那你可以拔掉一颗牙齿，但谁能够医治牙齿被拔掉的地方呢？瞧，神才是医治者，他是唯一的医治者。那经文不能说谎，完全正确，所以神是医治者。那我非常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比如可以杀死细菌的药物，那我丝毫不反对那些，那我一直为那件事祷告。那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情况是没有药物可以帮助的，而且有时候一个药物可以帮助一个人，但却会那致死另一个人。瞧，那但我知道有一种的解毒剂，它绝对不是一个修补，而是一个治愈，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那是对那血的信心。那今晚虽然我们，那我忘了问比利了，那我接着进来，那他发祷告卡了吗？那发了还是没有发？那如果他没有发，那我让他现在就发。那我们要稍微谈一谈信心，那然后接着叫祷告队列，那为病人祷告，接着按手在他们身上，那尽可能叫会堂里的每个人，那你们现在要有信心。那我希望你们能全神贯注的听我读这段的经文，那我从马太福音第15章来读起。对不起，是从15章21节读起。那没有太多的经文要读，那这是一个小的题目。但你知道，那重点不在数量，而是在质量。那重要的不是多少，而是质量。那你看，那这几节经文里有足够的内容能够拯救全世界，肯定的。那瞧，不在乎它的多少，而在乎它的内容。那正如不久前我在这里讲的，我相信是这州里的一个小男孩，他在旧阁楼上四处搜寻，那找到了一张旧的邮票，那他认识一个机油的，那于是就把邮票拿下去，那看他能值多少钱。那当然这小男孩脑子里边想的只是冰淇淋，那也知道那机油的他说我出一美元换那张邮票，那买卖立刻成交了。那我记得那人卖出的价格大概是500美元，那听说上次他又被卖掉了，那我忘记了是多少个几百美元了。那你瞧，这张小邮票的纸不算什么，那甚至都不值得捡起来，但是那纸上的东西值钱。那这本圣经的经文也是这样，这个只是一张纸，那纸上却是主的道，这就是它珍贵的地方。好的，那第21节，之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看呢，有一个迦南妇人从这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们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他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敬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们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时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那讲一会儿，那为了进一步在这经文上建造，我想取一个主题来阐述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内容。那我想用一个词儿来称呼的，这就是坚持不懈。那只有这一个词儿，坚持不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词儿啊，我想它的意思是要坚持不懈。那在所做的事上持之以恒，为完成目标或某件事，那你必须要坚持不懈。那无论在任何时代，那些坚信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人都必须坚持不懈，特别是当你竭力要做正确的事的时候。那因为你会遇到反对的。那今晚要接受代祷的人，那我这么说是为了你们的荣誉，为了让你们明白，那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进入祷告队列，那就不要上来。因为你要记住，这就是神要照你的话来接受你的时候，那你必须照他的道接受他。那不管其他人说什么，或你的感觉如何，你的感觉跟这个毫无关系。耶稣从未说过你感觉到了吗，他说你相信吗，那你必须相信。那你的医治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就医治了你。那不管你的疾病是什么，那你必须接受。那在接受之前，你必须先相信，因为信心是根基。那或者说医治是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信心是在道的根基上。你不能说只要我摸到了这个麦克风就必得医治，那也没有根据，那也只是你头脑的想法而已。但如果这个是主所说，那么你就知道那是真的，因为天地要废去，但他的话却不能改变，所以那个是真的。那你必须要坚持不懈。那不管魔鬼多么努力的告诉你你感觉还是一样的糟，那一个字儿都不要信他。那不久前我从聚会出来，那被人叫到了一张床边，那有个年轻男孩要死了。那位老父亲来找我，那我才是大约15年前。他说你愿意去看看我的儿子吗？他得了可怕的病，那快死了，那是心脏病，那我想叫我相信是某种的心脏病，我忘了病叫什么了，那确实非常非常严重。那于是我说好的，对不起，是那病扩展到了他的心脏，但他的身体里是有小儿麻痹，那是小儿麻痹，那时还没有沙克疫苗。那个男孩子病得非常严重，那当我去祷告时，那医生不肯让我进去，他说我不能让你进去。那我说可是我是，那我当时大约40来岁，我说那我40岁了，我的信心告诉我，那为这人的儿子祷告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让我去为他祷告。那医生说，但是你是个结了婚的人，那你有自己的孩子，你会把小儿麻痹症传给你的孩子的。那我说让我进去吧，那他不肯。那医生本人是天主教徒，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如果我是个神父而这人是天主教徒，那男孩快死了，你会让我去给他做临终祷告吗？ 他说那个不一样，那是神父。我说不对，我对他们的意义就像神父对天主教徒一样。那最后他说，如果你愿意签这份文件就可以。我说我愿意签任何东西。那所以他把我打扮的像个 3K 档次的就进去了。那我不是有意要那样说的，请原谅。那但就是那全部穿成了白色的，把整个的脸都给蒙住了。那我进去了，男孩的状况非常的差，那甚至都无法呼吸了，那昏迷了大约两天。那我不懂医学，那还有神允许人做的伟大的科学研究啊，赐给病人啊，医生等等啊，但他们做某种心电图之类的检查，那他的心跳非常的弱，我忘了具体是多少了。那孩子那差不多快完了。那孩子的母亲站在那儿，我同他交谈，走到了床的另一边，那有一个小护士，那是个好心的女士。那我猜她有二十出头或二十一二十二岁，那她是被指定照顾病人的护士。那于是我绕到床的另一边，那跪下来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那按手在男孩子身上。那我说，主耶稣，这位父亲和母亲带我来为他们的儿子祷告，他快死了，主啊，只有你能帮助他。我知道你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为了这男孩的性命，我向你恳求那个应许，那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化。那我说，主啊，我感谢你。那这老父亲站了起来说，主啊，我太感激你了，感谢你医治了我的儿子。那他伸出手臂，那孩子的母亲扑在他怀里说，孩子吧，想一想的现在就要好了。那我站着观看，那他们高兴的欢呼哭泣，那男孩的状况还是一样的糟糕。那他们说，哦，太好了。那小护士转过头来看着我，他说，我相信你误解了医生的意思，那我相信你误解了，这男孩要死了。然后老人说，哦，不会，他不会死了，他要活了。那于是他说，你看先生，我欣赏那任何有如此信心的人，但是你怎么可以那样笑，举止失常的，你看这男孩没有任何的变化。那这男孩要死了，他活不了了，我们都不明白他怎么能活到现在这么久。从科学上来讲，在病人中间从未见过这么低的心率，那某种的心电图，那这种的心跳还能再次恢复的。那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老人，他把手放在护士的肩上，像父亲对女儿那样说，他说，你看我亲爱的孩子，他说，你看的是心电图，那是你被训练要看的，那你所知道的只有心电图，但我所看的是神的应许。那结果那男孩现在已经结了婚，有了三个孩子，取决于你看的是什么。他情况两三天内都并没有任何的好转，但没过多久他就从医院出来回家了。现在他是南非的一个宣教士，那有三个孩子。那你看，这说明你必须坚持不懈。那对老人来说，这从来都不是问题，那已经为他解决了。那就像那个妇人摸到了耶稣基督的衣裳一样，那问题就解决了。仅此而已，他一直坚持不懈，直到实现了目标，问题就解决了。你必须同样那么做，那必须坚持不懈。任何能得着什么，那成就什么的人都是坚持不懈的。那乔治华盛顿在伏击谷，那他是坚持不懈的，那局势完全不利于他，那敌人就在河对岸。经过了整夜祷告，那美国士兵的脚上都没有鞋子穿，那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士兵有鞋子。那他们穿过冰封的河流，三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外套，但他又从神而来的答案，那不需要后退，那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他成功的过了河，因为他坚持不懈，他听到了神的声音。那我们也该如此，只要神那么说了，那问题就解决了。挪亚听见了神的声音后，他就坚持不懈。当他听见神的道 告诉他要建一艘方舟时，他就开始建了。无论别人对此怎么说，那怎么想，挪亚都坚持不懈。人们可能曾说，哦，那个老人什么雨下雨的故事，那老人在太阳底下待的时间太长了，那出问题了，但他根本阻挡不了他，他一句都没有听到，他只听到神说要下雨了，建一艘方舟，他就坚持不懈的照做了。那摩西也非常的坚持不懈，那起初他是个逃跑的懦夫，那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那甚至可以对埃及人教导智慧，他非常的聪明，那却在工作上失败了。他用了40年的时间接受法老的教育，但神花了40年的时间除去了他身上的教育，然后才能在旷野中使用他。那有时我们必须把自己清空，然后才能被充满。那他成了一个失败者，逃离娶了一位美丽的埃塞俄比亚姑娘，那安顿下来，那有了儿子格顺，准备继承叶特罗的羊群等等，那他也很久没有关心过百姓的感受了。但有一天他在沙漠的偏僻地沿着一条熟悉的老路走着时，他看见了一丛燃烧的荆棘。那他没有试图去检查那荆棘，说我下午会去摘几片叶子，那拿去试验室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被烧毁。那这烧着了一个小时了，但好像并没有被烧毁。那如果他那么想的话，那火树就永远不会对他说话。但他心里有一个决心，要走近那去搞清楚。那一个声音说，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那我想让你注意，有一天那他还是个逃跑的懦夫，但第二天那他就成了一个激进分子。那当他离开埃及时，那他手里掌握着全部的军队，可以拯救百姓。那你知道，当你听见神的声音时，那会使你举止怪异，做古怪奇特的事情。那想一想，他80岁了，那或许胡子都垂到了腰上，那光秃秃的头闪闪发光，头发垂到了背上，那走在下埃及的路上，那妻子骑在一匹小骡子上，那孩子抱在他的膝盖上，那他手里拿着一根弯曲的杖，举目望天，不住的赞美神。何等古怪的一幕。摩西，你要去哪儿？我们要下去埃及去接管。一个人的入侵，你无法阻止他，他坚持不懈。为什么？他听见了神的声音，那就足以使他坚持不懈了。一个80岁的老人要去接管整个的国家，而且他做到了。他听见了神的声音，手里拿着那根杖，要如何接管呢？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有100万人站在那里，甚至比100万还多，征服了当时的世界。而这里是个80岁的老人，妻子骑在骡子上，手里拿着一根杖，要去接管那个国家。那人们会觉得他疯了。那当你听到神的声音，神的道时，对世人来说你就是有点疯了。但只要你听到了那个声音，你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没有什么能够阻止的。他上路了，那非常坚持不懈，甚至当他站在法老面前把杖丢下，杖就变成了蛇。那那些的术士那过来做了同样的事，但摩西也没有像个懦夫那样跑掉，他站在那里，知道神差遣了他，无论魔鬼的兴起多少属肉体的模仿者，他都持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只待在那里看着那些蛇爬行，过了一会儿，他的蛇就过去吞了其余的蛇。那被那根棍子吞下去的蛇发生了什么？那他们去哪儿了？那自己好好想想吧。嗯，好的。那大卫他信靠神，看到那主与他同在，帮助他徒手杀死了一只熊还有一只狮子。那之后他就得知了勇气，明白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因为神已经为他行了某件事，神也为你行了一件事，他拯救了你，那是世上最大的神迹。那现在神说他准备行别的事，那到了哥利亚那夸口的时候，大卫说，那你们的意思是说，你们竟让 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你们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那扫罗是他们中间最有能力的人，比他的军队高过一个头，而大卫只是个小矮个子，那面色红光像小男孩，那是个有点溜肩膀的牧羊人。那所以扫罗说，孩子，我佩服你的勇气，但记住，那人自幼就是战士，而你只是个年轻人。大卫说，但你的仆人在照看你仆人的羊群时，有一次一头雄劲的抢走了一只羊，我就去追赶他，耶和华就把他交在我手中。还有一次来了一只狮子，我用甩石的机拳把他打倒了，当他起来向我吼叫时，我就拿刀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杀了。耶和华岂不更能将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交在我的手里吗？阿们。如果神能够拯救你的魂，脱离那罪恶的生命，他岂不更能除掉那癌症吗？那注意，那小大卫，扫罗说，我佩服你的勇气，但你不是战士，如果你想去啊，那我要给你穿戴整齐。那就是他脱掉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上。小大卫的身上挂着那些博士学位和圣职头衔，他发现那扫罗的神学马甲并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那于是他说，我从未证实过这东西，从我身上脱掉他们吧，让我照我的方式上去，我知道什么是对的。吼吼吼，那他就去了，他坚持不懈，他去迎战哥利亚，他做到了，他杀死了哥利亚。那我想到了他的羊。那大卫是个对自己的职责非常忠心的人，那这只能轻易的杀死他的狮子，那进来叼走了他父亲的一只羊跑掉了。那其实没有任何的东西来跟狮子打，那只有一把小弹弓。那你们男孩们都知道，那我好多次要为打碎的窗户付钱。那你知道一小块皮革，那一根皮筋儿，那包上石子儿，把它甩出去。那么过去，那常常打掉离不上的草蛇等等，就是用这些的弹弓。那大卫所拥有的就是那个，那几乎杀不死一只兔子。那么发现，那大卫手里的武器算不了什么，那可能连兔子也杀不了，但他有勇气，他知道那是他父亲的羊。那他被打发那去照看这些羊，那他要对他们负责。那现在他拿着他手中所有的出去找那只羊，要坚持不懈的从狮子那里把羊夺回来。你见过狮子吗？他看起来是什么样子？那你见过笼子里的那些狮子？那其实他们只是小猫，你应该去丛林里边听听那里的狮子，这些被关在笼子里囚禁的狮子，你听到他们的吼声觉得很吓人，但你真应该去听听丛林里的狮子，那你去捕猎狮子，但同时你也知道他们在捕猎你。哦天哪，他是个了不起的大家伙，那狮子吼叫时，甲壳虫、猴子、狒狒、柴狗等等的就都悄然无息了。狮子是王，拥有自己的领地，但是大卫只带着这把小弹弓出去，要把那只羊给抢回来，而且他做到了。哦，那我可以在这一点上选个主题讲一会儿。亲爱的先生，你们也是神的羊，疾病抓住了你们。那我手里并没有什么，甚至都没有弹弓，但我有神的道。今晚我在追赶你们，要把你们领回来。我带着神的道来营救你们。我对药物和如何使用手术刀等等一无所知，但这个却是我已经证实过的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所以我来追赶你们这些羊，把你们再带回到神爱的阴凉青草地上。神的，求你帮助我使用这把小弹弓。大卫把它握在手指间，那这五块石子，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对耶稣 JESUS 的信心 FAITH， 他来把羊领回去。那今晚我们也是这样，要对耶稣有信心，我们要坚持不懈地站在他未被玷污的道上，相信神必持守他的道。如果他不持守，那我们就失丧了。神的每一句话对信徒来说都是阿们的。没错，是的，他坚持不懈。那同样，那参孙也是，在他遇见那些非利士人时，你曾想过那个吗？ 那为什么参孙子总被画成一个肩膀像谷仓门一样宽的男人？那一个像那样的男人能够抓起狮子把它撕成两半，那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参孙是个，那原谅我的这种说法，那我要说的好像就像个那卷发的小虾米，留着七条那两两枪的卷发，那只是个妈妈的宝贝儿。那他是个很软弱的人，直到主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他就抓住了狮子把它撕成两半。没错，首先是主的灵降在了他身上，然后他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那巴不得教会能被高抹，被真正的信心所高抹。那狮子吼叫时，我才参孙也颤抖，但主的灵降在了身上，他就坚持不懈地说，我准备要迎战你了，就抓住狮子把它撕成两半扔在一边，继续行路了。那天晚上菲利士人围住了他，他就拆了加萨的城门，扛在了肩上，背着他们走上了山顶。哦，天了一个何等的人，那么一个小虾米，但关键是主的灵降在了他身上。那就是这样，这就是区别所在。那接着有一天，他被1000个菲利士人包围了，那他周边什么都没有，于是他就捡起一块驴腮骨，那驴可能已经死了40年或更久了，那是一块非常干的老骨头。那那些菲利士人戴着头盔，那穿着铠甲，那叫做锁子甲，那是大块的钢或黄铜那制成的护甲。那头盔大约有1英寸厚，他拿起那根驴腮骨击杀了1000个菲利士人。你想过了吗？从沙漠里拿起那块旧的干腮骨击中了一个头盔，那块驴腮骨会碎成无数片的。但是他站在那里打穿了那些的钢盔，打倒了那些拿刀枪的人，左右击打，击杀了1000人。其他人都跑到石堆里去了，那怎么回事？那只要他把手伸到后面的摸掉的7条发绺，那是神的约，只要他有那约的应许，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搅扰到他。只要我们能感觉到那圣灵神道的约五旬节的祝福在我们心里，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搅扰永生神的教会。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在我里面的生命要在你们里面。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他的父进入了他里面，差遣人的耶稣也进入到了人里面。不是人而是耶稣，不是耶稣而是神。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哦，看到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信徒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说的，只要我能在周围感受到神的灵，就必定会有事情发生。那我可以看到人们会相信他，那会反射出神的赞美和荣耀。那每次你看着月亮，那不是月亮在发光，而是太阳照在月亮上。那如果我说月亮是什么事情发光的，他会说不是我在发光，是某样东西照在我身上。当太阳不在的时候，我应该让光继续闪耀。那教会是月亮的预表，我们应该在神的儿子不在的时候反射那光，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更小一点的光。那只要我们能看见月亮反射同样的太阳光，哦，那并不是人，而是神在人的里面。我以前曾做过几年的狩猎监督管理员，那我爱动物，那喜欢照看他们，那所以我就做了7年的保护区的管理员。那我过去经常路过一个老的泉源，那是我喝过的最好的泉水，我一直喜欢喝它，因为它是那么的快活，一直涌出来，那涌啊涌啊涌啊，那我的俯身下去才能喝到。那我就想，那小泉水是什么使你那么快乐？是因为野兔喝你的水吗？那如果它会说话，它会说不，那不是使我冒出泡泡的原因。那我说也许是因为鹿偶尔会来喝你的水，那不，那也不是我冒泡的原因。那我说小泉水啊，或许是因为我每个月都来喝一次你的水， 啊，他们说不，也不是那个原因。我说那你为什么一直那样冒泡呢？那如果他会说话，他会说不是我在冒泡，而是我背后的东西使我冒泡，是他在涌流出来。对信徒来说，圣灵也是这样的，你背后有个东西，那你不能推他拉他，是他在推动你，他是那位涌流出来的，是你里面的某样的东西。正如耶稣告诉那井边的妇人，那说的那活水是涌到永生，那就像普通的喷泉通过你的魂一直喷出神的喜乐，那只要教会能在周围感觉到它，那你还怕什么呢？看到吗？那参孙并不惧怕，他坚持不懈，他有的只是一块驴腮骨，但他坚持不懈，因为他知道他的发柳仍垂在那里。雷声可能告诉你说，你得了癌症，你没有机会得痊愈了，你要死了，但只要你能够坐在这里感受到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那医生做什么和说什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了，那你必会坚持不懈。那如果他是个好医生，他也会感激你的，那告诉你他想让你得痊愈，那是他想让你做的，那你必须那么做，那要有信心，你必须坚持不懈。约翰非常确定他会看见正确的迹象，他知道神告诉他说他会知道弥赛亚是谁，那他就坚持不懈。那可能有人会说，你不觉得这就是他吗？他说他来的时候我必认出他来，他非常的确定，他说这个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知道那就是了。他作证说，我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落在他的身上，我就知道那是神的儿子。坚持不懈。哦，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讲几个人物。那这个小妇人，那她是从叙利腓尼基来的希腊人，那我们发现那她必是听说了对主耶稣的赞美和他的荣耀。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那他听见了。那当他听见时，那你知道信心找到了其他东西所看不到的源头。那如果你没有信心，那就不用指给你看了，那因为信心必能看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看见了瞎子所看不见的东西。信心是第六感，那五个感官是好的，只要他们不与第六感反对，但第六感就是信心，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你没看见尝到摸到闻到或听到的东西的确据，但你知道有它。信心告诉你是那样的，信心肯定它就是真的，它临到了你成为了实体，不是想象，而是你拥有的东西。那我看就有人来站在讲台上说，伯兰弟兄，那我有完全的信心。那你还来这儿干嘛？看到了吗？我没有得到。那但是那当你得到任何的东西，那你已经经历过一些的事情，那你知道它是那样的，那虽然不知道它会怎么发生，但它必会发生，那就是信心，那是真正的信心，那么事情就必定会发生，那你知道它必定会发生。那信心找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源头，那主的道是一把剑，那圣经这么说的，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它是一把剑，但它却需要一只信心的手臂来挥舞那剑，那只有信心能做成这事，能握住那把剑。那这个小妇人有许多的拦阻，她女儿得了癫痫，那非常非常的糟糕。那她听说耶稣医治过癫痫病，那信心是从听来的，那里是她的孩子，所以她决心去某处来听耶稣讲道。那她有许多的拦阻，那许许多多的拦阻，但他的信心并没有拦阻。那今晚人们有许多的拦阻，那你的头脑里有许多的拦阻，但你的信心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他的路，信心不知道拦阻。那让我们想想这妇人可能遇到过的一些的事情。那人们可能对他说，你是希腊人，那换句话说，你的宗派并不赞助那场的聚会，那你没权去那儿。那如果他心里有那种的想法，那他就不会坐很长时间了，那一会儿的功夫他就会离开的。 那当我们发现那并不能够阻挡他，那无论是不是希腊人，他都有信心，那是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信心。那有人可能到他面前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没有这样的事了，那些人只是一群狂热分子。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无论如何他还是要去的。那让我们想想那个可能，一些人可能会说，那你知道吗，你丈夫是城里的大人物，那如果你被看到跟那群人在一起，那你丈夫肯定会离开你的。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他有信心，有一个需要让他使用信心。那些人可能说，如果你去玩纸牌游戏，或不管你去参加什么样的娱乐活动，那人们会嘲笑你的，他仍然坚持不懈。那老话题可能连到他，那你知道如果你跟那样的人混在一起，牧师会把他赶出教会的，但那个根本阻挡不了他，他仍然坚持不懈，他无论如何还是要去。为什么？他击中了信心，信心要他那样做。那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信心要做成这事儿。那最后他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到了耶稣跟前，那似乎的所有的麻烦都要结束了。那他到了耶稣跟前，但其实不是，那仅仅才是开始。那许多人会说，哦，我知道耶稣，是的，每个晚上我们都看到他，那他每晚跟我们同行，证明自己在这里，但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带着所有的麻烦回来了，看到吗？对不对？没错，他到了耶稣跟前，那如果他没有那种信心，找到耶稣后第一次受挫，那他就会爆发了，那然后他就会回去了。但你看，信心不会那么做，信心根本不会放弃，信心坚持不懈，那紧紧的抓住不放。那注意，他对这人有各种的信任和信心。那如果他只是嘲笑或说我下去试试看他会说什么，那只要他说出反对我们信条的东西我就离开，那就是这样。但他来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些东西，他下定了决心要待在那里直到他得着了。那就是这样，要成为那样的人，那就像南方的女王，我们前几天的晚上讲过的。那注意，他来到耶稣跟前，那他并没有得到欢迎，却遭到了拒绝。那想一想看，那如果今天的人遇到这种情况，受到这样的对待，那会怎么样呢？那当他越过了所有的障碍之后，那耶稣却马上让他知道，那他跑着来到耶稣的跟前，来拜他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就说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那我知道你是至大的医生，所以我来求你帮助我。那耶稣却不理会他，那他看了看他就继续走了。哦天哪，他比我们现在的五旬节派信徒更加的坚定，他们会把鼻子翘起来转身就走开了，说我不必那么做。但那妇人不是，他有信心，他待在那里。那他又追赶耶稣说，主啊，我难道不能得到吗？他想的不是他所经历的，他想的也不是他将要经历的，他唯一知道的就是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知道是在其他人身上奏效了，那为什么不会在他自己的身上奏效呢？那你要为每一寸的道路而战。在埃及时，神就把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但他们要为每一寸的道路而战。神对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那脚印表示得胜拥有，那你爬也要爬进神的国。那如果你只想往前爬一点点，说我相信我不会去地狱，我相信我最后会得救，那只要我加入教会就行了，那你就得不到多少的地业。那圣经的每个应许都是你的，但你必须用两刃的剑把每个魔鬼的守卫赶跑，那为自己来认领，要坚持不懈进入他里面。那他直接走到了神的面前，那耶稣却不理会他，那他哭着追赶他，他坚持不懈，他说，主啊帮助我，那他又去敬拜他说帮助我。那听听这个斥责， 耶稣说我奉差遣并不是要到你的种族那里去的。哦天哪，许多人会因此站起来说，那我猜那他差遣不是给我们的，那复兴不再有了，那我猜我该离开了。耶稣知道那个妇人有那种的信心，瞧，那另外他还说你的种族不过是一帮狗。哦天哪，那可别那样对现在的五旬节拜信徒这么说。那你那样说，他们就会说我要离开这群去加入神教会了，神教会要那样对我说我就去别的教会了。但那个妇人却不是，他有信心。耶稣说我奉差遣不是为你们的，我奉差遣不是为了你的种族，那此外那你们只不过是一帮狗，那把那儿女的饼给狗吃。天哪，那根本阻挡不了信心，信心仍在那里，就像从前一样的新鲜。信心承认什么真理？他说出啊，那是事实。吼吼，那看看你变得多渺小，不是看你的变得多伟大，信心是你变得渺小。那注意，他仍然坚持不懈，耶稣仍然不肯理会他，耶稣无视他。那最后妇人挡在了耶稣的路上，他无法绕过那个妇人，于是他对妇人说，我奉差遣并不是为你们，不是为你的种族，你的种族只是一群狗，我把那儿女的饼就是给这群人的医治去给狗吃。他说主啊，那是事实，信心总承认道是真理。阿们。那瞧，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圣经说你正在做错事，那你就会认错，那不会说等一等我水，不不，那个不是信心。当道说话时，你或对或错，那是由着道来决定的，没错。那他说不行先生，那他实在无法就此那打住走掉。他说主啊，这是事实，那我们只是狗，但我只求能得到从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在找碎渣，那想一想那点，今天我们要么得到整块面包，要么就什么都不要，我们必须得到整块面包，否则就一点都不要。那他却坚持不懈，那继续奋力前行。他可不是一株温室的植物，必须被呵护啊喷洒才能啊避免白蚁靠近。那不是的先生，他不是今天那种现在杂交的自称是基督徒的庄稼。当神的道那么说时，他就相信了，他看见这道被印证了，就准备去追寻他，那不管任何人说什么，那即使基督自己都无法阻挡他，那就是信心所做成的。哦，信心承认道是对的，他在寻找碎渣。那记住，他从未见过神迹，他来自于一个不信神迹的教派，他必须从一个说没有神迹其实这回事的宗派里边出来，并且相信他是外邦人，一生从未见过神迹，但依然当信心抓牢时，神就在那里。他从未见过神迹，但他听说过了。那如果你不相信有神迹，就读一下圣经，上面有给我们今天的应许。那信心抓牢了，他有点像妓女拉合那样的人。把拉合从探子那里听说的时，他并不想见约书亚，看看他所穿戴的，那他是什么样的勇士等等。他说我已经听说了神与你们同在，我听说了神所行的。他想得到救恩，那他得到了，是的，因为他也坚持不懈。他说我会把你们藏起来，我愿意做任何的事，但我要你们向我启示，在这段时间内我要得救。哦天哪，那才是对的。这可怜的妇人也是一样，那他想要，那他也知道他会得到，毫无疑问，那无论必须越过什么，无论如何他都要得到。所以甚至耶稣也无法赶他回去，那即使他说那他属于错误的种族，称他是条狗，那说了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样的话等等，但他仍然继续追随，因为他坚持不懈。那他有需要，女儿快死了，如果那是创造万物的神，别人得了医治，为什么他的女儿不能够得医治呢？那耶稣说因你的这句话，魔鬼离开了你的女儿。哦天哪，他对神的恩赐有正确的态度。那你知道吗，有时候神按着不同的方式做事，那就为了看看人会做什么。 那都超出了你的理解，那你没有见过，那没有注意过，但我刚为某事那做了件事，那个帮助了我，那我看着它起了作用。瞧，那你说话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声音，那有时还要改变你的奖章，留意到并看到某事，留意他如何的反应，那因为祷告队列就要来了，那他不在你们中间会更好，看到吗？那只是要看到事情发生，然后改变着自己再回到某处。那神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仍然在做，那在留意，那他对神的恩赐有着正确的态度。那记住，他是第一个神行的神迹在身上的外邦人，那是第一个外邦人，信心承认这道是真理，那是敬畏，那非常的敬畏，那就是这样坚持不懈，那就是特点。那马大他去迎接耶稣，那如果说有人有权责备，那就是马大，那因为他打发人去叫耶稣为他兄弟祷告，那他兄弟病得很重，快死了，那他们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他们所在的僵化的团体，跟随了主耶稣，相信他是受膏的弥赛亚。那接着他最好的朋友拉撒路，那为跟他在一起被逐出了教会，那还有社区，那他病倒了，正处于死亡的边缘，那医生对他束手无策，那马大就打发人去叫耶稣，那耶稣却置之不理。那去了别的城市，那在那里做了同样的事，那他们又打发人找他，他又不理会，继续前行。那后来拉撒路死了，那已被埋葬了四天了，那个时候在炎热的地区，那他的脸已经塌陷了，鼻子塌了，那就像我以前所讲过的，那或许他的肉身都已经腐烂了，因为72小时之后腐朽就会进入身体。过几天是星期三，我要去埋葬一个人，那他上个星期三死了，那人们把他封了起来，那等着我去为他的葬礼讲道。那或许他们不能留在那么久，因为那他的脸会塌进去，那他正是发生在拉撒路身上的事，那他已经死了，那他死之后就结束了。那接着耶稣来了，悄悄地溜进了城里，那时那人们就知道那他们要受批评了，那或许已经受批评了。但马大那似乎是个拖拖拉拉的人，那给耶稣不止睡的地方，那预备地方让他吃饭等等，那有一次他甚至求耶稣让他妹妹来帮他，但他的内心深处有信心临到了。那玛利亚安静地坐着哭，那对此什么也没做，已经放弃了。马大却溜出了屋子，穿过了城市，那毫无疑问，他说在街上遇见某人，那人会说啊，你围着转的那个神医在哪儿呢？那拉撒路现在怎么样了？那他直接从他们旁边走了过去，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留意看他是如何做的。他向耶稣跑了过去，那他有权责备耶稣，有权对他说，我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那如果他发生在今天的五旬节拜信徒或者浸信会信徒或长老会信徒身上，他们马上就会换教会了，肯定的。我们叫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那他似乎有这权利，但其实他没有。那正如我昨晚说的，你并没有任何的思想，而是主的思想，明白，是他所做的。要这样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他不是供人差遣的，他是神。那对，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他到了耶稣的跟前，以正确的方式就近耶稣，给了耶稣正确的称呼，说主啊。那并没有责备他，而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我能看见耶稣拖着瘦小疲倦的身躯。那马大说，那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即使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知道创造万物的神是谁，他知道耶稣是受膏的弥赛亚，他正确的就近了耶稣，那跪下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我巴不得我们能够那么想，就是现在主啊，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那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没有其他任何人能那么说的，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他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了？那不久前我跟一个妇人交谈，那他说，伯兰弟兄，我喜欢听你讲道，但是你有一个过失。那我说谢谢，只有一个过失，那是什么呢？他说，你过分夸耀耶稣是神了。我说，我希望的是主在我身上找到的唯一的过失。他说，你过分夸耀耶稣是神了，他并不是神。我说，哦，是的，他是神。那这夫人说，你把他当神了。我说，他要么是神，要么是世上有过的最大的骗子。瞧，我说他是神。他说，他只是一个人，不可能是神。我说，他是神，他又是神又是人。他说，你说你相信圣经？我说，是的夫人，我相信。他说，若我能借着你自己的圣经向你证明他不是神，你会接受吗？我说，当然了，如果圣经说的不是，我就会接受。但是我不相信圣经有这么说过。那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圣经说，耶稣走到拉撒路的坟墓前，他哭了。那如果他哭了，他不可能是神，还会哭泣。我说，哦，女士，那根本站不住脚。我告诉你，那这个比用饿死的小鸡的影子熬成的汤还稀。那因为这与圣经并不符合。我说，瞧，他走到坟墓那里，瞧，站在坟墓前，挺直了瘦小的身躯，说，拉撒路出来。他哭了时可能是一个人，但当他呼叫那人从坟墓出来，那人死了四天，他的魂在某处游荡了四天。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那你也不知道。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把他叫了回来，腐朽认识他的主人，魂认识他的造物主。一个死了四天的人死了又站起来活了，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那天晚上当他从山上下来，他是人，他饿了，在无花果树上四处看，要找东西吃。那当他饿了时他是人，但当他拿起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就比人大多了。那天晚上当他躺在船的尾部时，他是人，海上有上万个魔鬼起誓要淹死的，那只小船在暴风雨中像个瓶塞那样上下漂浮。他睡着时是人，累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但当他把脚踏在船的卷帆索上，抬头看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和浪就听从了他，那就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当他死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时，他是人，没错。但复活节的早上他是神，他拆开了坟墓的封条，他复活升上了高天。是的，先生，长远活着代求，每个一文不值的男儿女人都相信这点。是的，先生，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是的，先生，今晚他在我们中间跟那个时候一样的伟大，你们相信吗？今晚他跟当时一样是医治者，你们相信吗？肯定的，他不能失败。要坚持不懈，持守住你在基督里的位置，还有你的承认，坚决持守住你在基督里所承认的。他坚持不懈，得着了他兄弟的复活。书念妇人在伊丽莎面前坚持不懈，伊丽莎经过祝福了他，告诉他说，他将有一个儿子，儿子长到大约12岁，去到了田里，那必定是中暑了。那这妇人善待伊丽莎，是个书念妇人，从书念地来的。她丈夫是个妇人，那她发现了伊丽莎，那就对丈夫说，我看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是个神人，我们要为他做件事儿，在房子旁边给他盖个小屋子，那放进一张床和水罐，让他经过时可以休息。那么丈夫说，那很好， 那耶稣说，那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那于是丽莎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那去问问他，我能对他的王或元帅提说什么，那或者说我能为他做些什么。那夫人说，不用，我住在本民中没有什么事。那基哈西说，可是他没有孩子。那一个异象出现了，那丽莎说，去告诉他，那明年大约这个时候他要生个孩子。他果然生了。那男孩长到大约12岁时，那他父亲已经老了。那一天他去外面的田里，那可能是中暑了。那大约中午时分，这孩子开始叫喊说，我的头，我的头。父亲就送孩子回了家，孩子躺在妈妈的膝盖上就死了。那看看，他把孩子带到先知躺卧的房间的床上，那何等恰当的地方。行，那他对仆人说，那你备好骡子，那带着我赶到加密山去，那儿的某个地方有个洞，那这位传道人就住在那儿。他有看见异象的能力，他曾说会生一个儿子。那如果他跟神足够亲近，他就只是时代神的使者。我知道只要他告诉我为什么，那只要我去找他，他就能告诉我神为什么要把孩子接走，让我去见他。若有人问安，不要回话，那不要停下来，只管赶路。哦，我喜欢这点。那这是紧急的时刻，那人快死了，我们不该在路上拖拖拉拉，那继续前进。那他坚持不懈。那以利亚，那你知道神并不总把要发生的事告诉他的先知。那伊丽莎抬头看见他来了，就说，书念夫人来了。他满了悲痛，但神向我隐瞒了，你跑过去迎接他。那他就去，那说，你一切都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我喜欢这个，那种坚持不懈，一直去到使者的面前。那夫人说，一切都平安。她丈夫领着双手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那哭喊着，那孩子躺在床上死了，但是一切都平安。阿们。为什么？他到了目的地了，他确立了目标，坚持不懈，这使得能达到神人面前，神人便能告诉他原因。然后他就伏伏在神人脚前，说出了所发生的事。那神人就伸手拿了杖，对仆人说，你拿着这杖放在孩子身上。我认为保罗把手帕放在人身上就是从这里得到的。那因为伊丽莎知道他所摸过的一切都是蒙福的，那只要他能让妇人相信。但妇人的信心不在那杖上，而是在先知身上。那他说，我指着耶和华神起誓，又敢在你面前起誓。他见证了这神人有永生。他说，我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哦，我持守住，就是这样。要得到你要的就得这样，像书念夫人，像叙利菲尼基的夫人，持守住，待在那里，跟基督待在一起。今晚抓住的坚持，不要摇动。明天如果有人说完那事，那不要听他们的。你有了信心就待在那里。夫人说，我必不离开你。伊丽莎说，那你看我无法摆脱的，那最好跟他一起去吧。于是他束上腰就去了。那留意着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并没有祷告，只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来回走，直到他感觉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就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苏醒过来了。马大知道，如果神在那位先知里，他肯定也在他的儿子里。那就是马大坚持不懈的原因。那我们从那时以来已经有了数千年的经验，那知道神持守他的应许。那么今晚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时，岂不更当怎样的坚持不懈呢？哦，天哪，要发光如同众星。记得不久前，那在家里一天晚上有个妇人，那我不知道那妇人想接受祷告。那天晚上我并没有下去为病人祷告，那地方挤满了人。那近百一些理事们就坐在这里，那当时也在。那有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妇人，长了一个50磅的肿瘤，那不肯去看医生。那后来他们让他去的时候，肿瘤已经太大了，无法手术。那是个巨大的水肿，那这样凸出来。那他们带他到那里，那我把他放进小车里，那只能把他放在拖车里带他来。那他们带他来了，我并不知道这事，那就往前走去讲道。那他说，他本来不是要，那我做了一个祭坛呼召。那他说，他是不是要为病人祷告呢？那回答说，不做了。他说，那他从哪扇门出去的？那想想他的信心，他们就带他绕过去，等在后门附近。 那我要从那里经过牧师的书房，那走到我的车上，那妇人躺在那里抓住我的裤管说，伯纳兰弟兄，那个大的肿瘤向下凸出来，他说只要你按手在我身上，神就必使我痊愈。那我照做了。那大约三个月后，我在一场聚会上，那他就站在那里像任何妇人一样正常，邀请那里的姐妹跟他一起进入房间，那脱下衣服看看他是不是做过手术。为什么？他坚持不懈，他定义要得着他来求的东西，就是这样。亲爱的先生，他们的信心抓住了这道。有一次米盖亚那曾被召去，那约沙法和亚哈结了盟，那是信徒和不信之徒混杂的时候，那他们想去打仗，那夺下一处地方，那夺回自己的土地。那从基要上来说，那地确实属于他们。他们说，为什么亚兰人要吃属于以色列的玉米呢？那约书亚把那地分给了我们，那绝对是对的。那所以他们就去找来传道人大学校的整个的神学院，那有四五百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希伯来人。那约沙法是个异人，那他说，那我们不该求问主吗？亚哈说，哦，是的，或许你是对的。那你知道亚哈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于是他就下去说，啊，我有答案，我有四百个先知，那我们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那所以他们来了，那我相信其中一个是希利加，为自己造了两个大铁脚，那上去说，主如此说，上去吧，他属于你们，主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把那些亚兰人赶出去。那约沙法环顾四周，那你知道，他说，不是还有一个吗？还有一个，有从学校出来的四百个训练有素的希伯来先知，你需要另一个干什么呢？我们有四百个的整个神学院都在这里，都异口同声的说，上去吧，主必与你们同在，主如此说。约沙法说，那可是你不是还有一个吗？他说，是还有一个，那我可以问他，那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但我恨他。肯定的，是的。他说，哦，他完全不认同这些宗派等等。那你非要问，那他是一个怪人。那他们说，他说王不必这么说，那去叫他来。那于是他们派了一个人下去说，米盖亚，你知道你被赶出了协会，那你不能再跟他们一起交往，但你如果跟他们说同样的话，那当你回来时，他们可能会把你的会员卡还给你。你能想象跟一个先知那样讲话吗？那米盖亚说，我指着耶和华神起誓，我只说他说的话。那就应该那样，阿们，就是这样。那你们知道他们能为你做什么？那无所谓，我只说神所说的话。那他回去了说，你们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我看看主要说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回来说，他说，上去吧，十二的先生，上去吧，但我看见以色列众民被赶散，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般。那那时这希利亚上来打了米盖亚一个嘴巴，说，你这个圣滚轮。那把他打倒在地上，说，神子灵从哪里离开我到你那里去了？米盖亚说，你会看到的。他说，看到什么？米盖亚说，昨晚我看见一个异象，看见神坐在高处，在这至高的宝座上，众天使的势力在他左右，他们开了一个会。他说，我们可以叫谁下去引诱亚哈，使他上去应验先知以利亚说的话呢？那我该怎么做呢？那一个谎言的灵上来说，我要去进到那些先知的里边，使他们说谎言。那主说，你能做成这事儿，那你知道，因为他们受过神学院的训练，那你就去做吧，那那是你能做的。那他就去了，那做成了这事儿。那你会说，哦，谁知道什么事对的呢？那米盖亚与道同在，你怎能祝福神咒诅过的东西呢？你怎么能对人们说他们可以这么的生活，做这些的事儿，那还能维持与耶稣基督的交通呢？你不能那么做，你必须得要重生，并被圣灵充满。耶稣基督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就是处方，也别想篡改这个处方。 那医生可以给你开个处方，那你把处方拿给某个江湖骗子药剂师，他没把药配正确，那你会杀死你的病人的。那就是今天的问题，你们采纳了握手取代的受洗，要回转。神为救恩让彼得写了一份永恒的处方，他从未改变过，也永不会改变。握手和加入教会永远不能代替的，必须要回转，逐字逐句的照着圣经上写的去做。那是他们在整本圣经中所使用的处方，一直用到了尼西亚大会之后，他们就更改了处方。那就是今天我们有了那么多死了会员的原因。没错，你必须得到真正的处方，知道如果在那时击中了靶心，现在才被击中靶心，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不要用别的东西代替它，不要加添任何的东西。如果你在这上面加添任何东西，那记住，一份处方里只有足够的解毒剂来除掉疾病，给病人足够的药物来杀死疾病。那如果你往里面放入太多的解毒剂，那或放一些没用的东西，那就会降低药性，对病人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放太多的毒物在里面，就会杀死病人。那必须刚刚好。主写了一份永恒的处方，是给每一个世代的。那不是握手加入教会和其他的东西，他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应许。那他们拿了的处方去神的大柜台上完成了它。当他们在五旬节那天这么做时，就医治了病人，做了所当做的一切，因为那是神基督在他们里面。是的，那米盖亚知道那是主的道，因为他完全符合圣经，符合真实的先知所说的话。神已经咒诅了那人，咒诅了他的妻子，因为他们的邪恶。那如果神咒诅了他们，这些人怎么能够转身来祝福他们呢？这就是他们得到这想法的地方，那地方属于他们，那地确实被分给了他们，但罪把他们赶离了那地方。他们认为因为那地属于他们，他们就要全部得到。不，先生，那是有条件的，绝对是的。那你可以得到神的医治，你可以得到救恩，你可以得到圣灵的洗，但那都是有条件的，你必须满足神的条件。那除此以外，这个只是给信徒的。那不久前一个传道人对我说，说我不在乎你是否能够出示啊医生的证明，证明你复活的死人或者其他什么，我就是不信。我说你当然不信了，因为这不是给不信者的，这仅仅是给信徒的，不是给不信者的，只给信徒，不给不信者。那当然他们宣称那里有问题，但米盖亚知道，在他看到他的意象跟神的道完全一致时，就知道那是对的了。那无论是否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都坚持不懈。他说你会发现的，当我所说的一切成就时，你就知道哪里有真理了。那同样，那是有些瞎眼的人，他无法反驳他们的神学观点，但他知道他的眼睛开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坚持不懈。那就像菲利，就像拿但叶，还有井边的妇人，他们抓住了神以后就坚持不懈。那作为结束，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祷告队列了。那有点东西跳进了我的脑海里，那现在想说一下。那不久前我去了墨西哥，那主差遣我去了墨西哥城，那里有个大的环形的体育馆，那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聚集。那前一晚有个瞎眼的老人来到讲台上，那是最糟糕的一个的景象。那多少人知道 Espinosa 弟兄？那有许多人认识的。那当然他是我的翻译，那算是把这事告诉你们。那有个可怜的墨西哥老人到了台上，那他是个瞎子。那他们那里的贫富差距非常的悬殊，那一个泥瓦匠一天只能赚那么多的比索，那比方说五比索，那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那就找他啊，彼得罗，那是个泥瓦匠，那一天赚五比索。那按照他们的经济状况，他们必须工作五天才能够给自己买双鞋。那小潘乔和七口，那又会怎么样？那这小家伙那只能在外面工作，一天赚两比索，那有五个孩子要供养，但他们必须从那些钱中省下足够的钱为他的罪在百万美元的金祭坛上点燃蜡烛。那令我愤怒的就是那点，那看到他们向死去的妇人做告解，用膝盖爬行等等。那于是 那天晚上，这老人走上了讲台，那他没有鞋穿，头发灰白，那戴着顶用线缝起来的旧帽子。他走过讲台，我看着这位老人，那我穿着很好的鞋子，很好的西装站在那里。他是个瞎子，他像这样走着路，我不停地说这些话。那当然我说了不几个西班牙语单词，那他这样走过来，我走向他，那想着没人看见，那就这样把脚伸出去，那看我的鞋是不是适合他。那如果适合，我就想把鞋脱下来让他穿，但他的脚比我大多了。那我说神祝福你老弟。那我挺起肩膀，看看我的外衣适不适合他，那也不适合。那他比我高大很多，他没有衬衫，只穿着一件旧外衣。那我就想可怜的老人，可能一生那都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他的旧裤子破了，那身上满是尘土，魔鬼让他的眼睛瞎了。他走过那里，嘴里说着什么。那我就想，如果我爸爸还活着，大约也是这位老人的岁数了。我说哦神啊，那我用胳膊搂着他，你必须对人有同情心，如果你没有同情心，那就没有必要祷告了。那我用胳膊搂着他，那我说艾瑟皮诺萨弟兄，那不要翻译这话，那他们并不翻译祷告。那于是我说，天父啊，求你怜悯他。那就来按手在他身上，让他大喊起来 Glory to Dios， 那意思是荣耀归神。老人四下张望着，他能看得和我一样清楚了，就走下了讲台。那第二天晚上，他们的讲台上从这儿到门那儿有那么远，那堆满了要接受祷告的围巾和破烂的衣服。那天上正下着倾盆大雨，那他们无法得到，那他们早上八九点就到了那里，那我要到晚上八九点才到那儿。那很多人围在那里，那不像你们这样有座位坐，那他们互相靠着站在雨中，那妇女的头发全都湿了，那垂下来等着听着生命之道。那阿巴尔迪纳将军接我进去，我猜你们认识的，他是基督徒商人会的一员，我是第一个在政府的保护下被带进去的新教徒。那瓦尔迪纳将军在墨西哥，那所以我那天晚上，他们在竞技场后面用绳子把我放下去，我从一辆车的后面顺着绳子进去，走进了竞技场。那我儿子比利来找我，那他说有一个人一直在分发祷告卡，那我叫他玛利亚娜，那意思是明天，他太慢了，永远都跟不上，那所以他就发了祷告卡。那比利说，爸爸，那下面有个妇人抱着死去的婴孩，那你们在《商人之声》杂志上看过这篇的文章。那他说他抱着一个死婴，那可是我们没有祷告卡了，那我派了300个引座员都拦不住他。那他是个小个子的妇人，那年轻的女士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的女子，那抱着个死去的小婴孩，那盖了一条蓝色的条纹的毯子，那婴孩的身体僵硬了，大概这么长，那把他抱在怀里，他从早上起就一直站在那里。那婴孩死于早上九点，那当时是晚上大约十点了，他一直把这婴孩抱在怀里。那我说，那必须让那些引座员把他拦住，那如果让他插进拿着祷告卡的人当中，那那会是，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转回去呢？他说你无法对他说任何话，他就是不听。我说那里有足够的引座员，肯定能够拦住他的。他说那你做不到。那我说摩尔弟兄，多少人认识杰克摩尔弟兄？他我说他分不清你和我之间有什么不同，那他不认识我。那摩尔弟兄，你去为他祷告吧。他说好的。那我说你下去为那婴孩祷告，那他就会使他满意，他就会回去了。他说好的。那于是我转过身继续讲，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讲到耶稣在地上时是怎么行事的，那对他们讲道。那我正好开始讲时，我朝前看，在异象中有个黑脸的小婴孩正在朝着我笑。那我又看了一眼，那斯皮诺萨弟兄说，怎么了伯拉罕弟兄？我说没事，斯皮诺萨弟兄，那就让会众放松一会儿吧。那我走了出去，说等一下摩尔弟兄。那他已经走下去了，那要去妇人所在的地方。我说让那妇人带婴孩来这里吧。那于是他上了讲台，单膝跪在地上，手里拿着念珠，他在说 Padre， 那意思是神父的意思，那你知道。我说站起来，那站起来，那扶着站了起来。我说这婴孩死了，他听不懂，那泪水从他脸上流下来，他的头发往下垂着。那这是真的，我的圣经就在这里。那我按手在这小婴孩身上，那想着会使得满意，那我并不知道那个就是他的婴孩，那无法那么说。我说天父啊，我说我眼前是个小婴孩的意象， 那可能就是这个婴孩。主啊，如果是，我祈求你尊重这小妇人的信心，把她的婴孩还给她。那就在那时，这小家伙发出一声尖叫，开始大哭起来，拼命的哭。那个小妇人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告诉 Espinosa 的医生说，现在不要说什么，我要等一下让医生对这件事签署一份声明。在最近的基督徒上人之声上刊登了这事儿。那在你写出任何东西之前，必须有证据证明的是真的。医生签署了声明，这婴孩是得肺炎死的，今天早上9点停止了呼吸，在他的办公室，那当时是晚上10点多了，这婴孩又活了过来，因为一个小妇人的坚持不懈。如果神能开一个瞎子的眼睛，神也必能把他的婴孩还给他。朋友，今晚神仍然是同样的神，你必须坚持不懈才能成就事情。如果他听说这婴孩死了，那就放弃了，随他去了，那会怎么样呢？瞧，你看，住在书念妇人里面的信心，今天仍然住在人的里面。他们偶尔能触及到某样的东西，那不是假装，不是表面的相信，而是真实的、真实无伪的东西。您不觉得我们今晚也能做到吗？那我们现在要为病人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祷告。那或许，那我们可以在20到30分钟内，那做完祷告队列，那我们不能停下来行辨明的事。那你们肯定理解这点，因为要花太多的时间了。但我们会祷告，按手在病人身上。你们今晚准备好了吗？你们内心里感觉到东西锚定在主的同在中了吗？有多少人参加了整个星期的聚会？让我看看你们的手。我猜几乎是所有的人。好的，多少人是一场聚会都没有参加过的，请举手。哦，那有一半。那我猜一些人可能是因为进不来。那让我对他们说一下，那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有祷告卡。神的医治是已经做成了的事儿，它是某样的东西。那我们相信，我全心相信圣经的希伯来书13:8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我相信在基督里的生命应该也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是基督徒。在约翰福音14:12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约翰福音5:19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赐给我看，对不对？那这里，那比如说，那这里每个人跟我都是陌生人。好的，那我要大家真正的敬畏一会儿。那如果耶稣基督不以同样的能力在我们中间显现，那我就是个假先知，那再也不要听我说的。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进不到祷告队列中的，请举手，无论你在哪儿。那你朝这边看，全心的祷告并相信。那这是一个艰难，那我没有为这件事做准备，但我知道我们在这里待不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每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那现在安静坐着。那即使你不信，那也最好把头低下。那如果你是个信徒，圣经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当那妇人摸到他时，他是怎么反应的？他转过身，知道那妇人是谁，他有什么问题？他察觉出人们心里的意念。你不相信他从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如果你有需要，那现在就祷告。那是那你在说什么，伯兰弟兄？如果我是主的仆人，宣称他的生命在这里，那么同样的事工会自己显明出来的。那你知道人是无法做到这些事的，不可能。但是基督是一样的，我要你们相信这一点。会堂的任何的地方，我要你们对神有信心。只要相信，说主耶稣啊，这人不认识我，我一直在听着道，他可能是那样的，可能不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不认识我。我知道如果他能告诉我，他说你的医治已经做成了，即使现在耶稣穿着的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他也不能够医治你了。你们有多少人研读圣经的知道这点？是的，他已经做成了，他能证明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不是因为钉痕，而是借着生命。任何人都可以有钉痕，那留着长头发，也许还能留胡子，我们甚至不能说他就是这样穿戴的，我们不能说这样是对的。 那任何人都能那么做，但他的生命才是关键，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你现在祷告，那说主耶稣啊，让我摸到你，你看他是不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愿意这么做，你愿意相信吗？你知道那就是他行事的方式，那就证明了他是弥赛亚。那这位小女士一直抬头看着我，把手蒙在脸上等等。我猜你没有祷告卡，那我是指那位小女士，你没有祷告卡吧？那没有。好的，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如果主耶稣基督，我们完全是陌生人，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彼此不一样，但我要跟你交谈一会儿。那坐你前面的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俄亥俄州的道奇弟兄。那不久前他在91岁时得了严重的心力衰竭，那医生放弃了他。我赶到了他那儿，他是个可爱的弟兄，和他可爱的妻子坐在那里，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赶到他那儿，刚从加油站里面出来，要努力赶到他那儿。当时他离我大约300英里，我奋力开车赶到他那儿，那边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比尔要死了，心力完全衰竭了，是心脏病，91岁了。我从加油站出来，那看见比尔站在我面前，在街上向我走来。我带着主如此说来的，他不会死的。那他就坐在这里，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他有很大的信心，他坐的离这夫人很近，那夫人就坐在他身后，他相信，这个妇人也相信。那我并不认识你，但如果耶稣基督现在我们交谈，就像我们的主同井边夫人交谈一样。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想要什么或别的什么，你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对吗？是为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有精神病，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如果是对的，没错。好的，那如果你愿意全心的相信，就把擦脸的那块围巾放在他的旁边，那不要疑惑，那病必会离开他。正是能告诉你的那位神，不要疑惑。你难道看不出发生了什么吗？你看他到了坐在这里的一个黑人女士那里，那我跟你是陌生人，那有样东西是你渴望的。那我是陌生人，来自另一个种族，就像我们的主和井边的妇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撒玛利亚人。那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祷告卡。那我指的是穿红色条纹裙子的女士。是的，好的。我不认识你，我们完全是陌生人，对吗？那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就知道那是不是对的，对吗？老实说，你什么毛病也没有，只有一颗饥渴的心，你正在寻求圣灵的喜。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那你必领受圣灵。没错，只要你全心相信，那不要疑惑，对神要有信心。哎们，是的，你全心相信吗？我要你尽你里面的一切来相信。有一位女士坐在那儿正看着我，就在过道这儿，正遭受心脏病的折磨。我希望她不要错过。神的告诉我她是谁，你是费斯杰拉德太太，你全心相信吗？那你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了，请举手。我跟你是陌生人，对吗？你的心脏病消失了。那是你的名字吗？没错，我不认识你，医生从未见过你。你后面的女士，她现在信心很大的，手里有张祷告卡，但这位女士正在受苦。那由于那圣灵，那光还悬挂在这妇人头上，她脖子上有个肿瘤，那她还有胃下垂。没错，什么？那只管把你的祷告放在地上吧，你再也不需要他了。对神要有信心，要相信，你全心相信吗？行，那只要信心，不要疑惑。那有个男的在后面，那他有肿瘤，那魔鬼以为他会错过。那有个男的坐在这里，那得了肿瘤，肿瘤在他的背上。那我不认识这人，从未见过他， 他跟我完全是陌生人，但我看见魔鬼从那里出来，那是个黑影，接着看见他朝这边跑去，这人那里求怜悯，他们想在那边联合。那撒旦以为他会错过，以为我会错过，但主向我显示了坐在这儿的男人，那背上有肿瘤，他的名字是卡森先生。那如果是对的，请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吧。你们相信吗？要信心。那是这里坐着一位女士，她得了肾病，她有并发症，她的名字是伯德太太。没错，那是你的名字吗，女士？我跟你是陌生人吗？那是你的问题吗？如果是，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问问那些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没有意识到他的同在就在这儿吗？那我儿子在告诉我，最好不要继续了，我明天还有一场聚会，一直往后都是。我挑战这里任何的男儿女人来相信，在神的同在中，即使你想这么做，你也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那绝对是我们的主所做的，也绝对是他在末日所应许的，绝对是所罗马被焚烧之前所发生的，绝对是要临到教会的最后的迹象。我们现在在末世了，你们相信这个吗？你的祷告卡是多少？好的，我要告诉你怎么做是最好的。让曼区域叫人上来，他说很多的祷告卡。现在那你们看到了，神就在这里，这里有传道人们。那这么做没问题吧，维克利兄弟兄们，这里有传道人们。那我现在要按手在这些人身上，我不想让他们出去说是弗兰弟兄给我按手的，那我只是你们的弟兄。你的牧师像我一样有权为病人祷告，那他可能没有这个恩赐，那他没有，那在地上一次只能有一个人，那绝对是圣经所说的。没错，那注意，但你的牧师是被神设立要为病人祷告的，只要他是个信徒。那我请一些传道人弟兄上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跟我一起站立，让那些被神的灵充满相信为病人祷告的传道人跟维克弟兄和博斯弟兄站在一起。那里边的博士和一些要来的弟兄在哪里？那圣经说，那这一切的迹象，那让我们站在这里，弟兄们，那这是怎么样？那过来吧，是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你们相信这点吗？那你们相信我们正在基督神圣的同在中吗？阿们。我只想让你们明白这一点，那因为我这样说是为了一个目的，那让这目的正确的运行，那必有大的事情要发生，只要你们相信。那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想让你们做的事，我希望你们把一半人放在这边，另一半放在那边，那开一条小巷子让人们可以通过。那我会和你们一起下去，那我找一位能领唱的人，那站在这里指挥接受祷告的会众，那唱诗班的人，那你们太好了，那谢谢你们啊，给我们腾出空间来。好的，那好的，让传道人那这样排队站好。好的，那转过来面对面，那像弟兄和我这样，就像比利和我这样彼此对着站。那这边多少人有祷告卡？举手让我们看看。很多。那我想最好让他们从这边出来，那再从这边下来。那先让有卡的人在这里排好队。那我们要开始为病人祷告，那给他们按手。那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多少人健康良好，那希望这些人得痊愈的，那请举手。那你们肯定是这么希望的，你们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吗？那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吗？那现在跟你们的牧师们一起祷告。那对你们生病要排队在这里接受祷告的人，那你经过这队列，那这些传道人和我本人触摸你时，那要记住，那跟你受洗是一样的行为。那你们来让这些信的传道人按手在你们身上， 那神是这样应许的，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这些人来这里是为了见证他们相信这事工，那他们作为同工上来跟我们一起，那我们同心合意，我们同时处在同一个情况中，那现在就是得医治的时候。但如果你不信就不要上来，因为那对你不会有益处的，那你必须要相信。那你们信吗？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慢慢的唱。那每个人都要低头。主我相信，那只要相信。现在大家一起来祷告。那让我们想象，那让我们想象看见耶稣从山上下来，什么样的耶稣？同一位耶稣与圣灵的样式在这里，同样的耶稣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无论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同样的一位知道你的一切，夜复一夜的对你说出来，那就是他。你们知道那不可能是我。那在他的显现中，那名叙利腓尼基的妇人，那记住，他来到耶稣面前之后仍然会有问题，那你仍然会有问题的。那当你经过这队列时，我要你们每个人都相信你会得医治。那如果你不相信就不要进来，那不要站在别人的位置，待在那里直到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你会得医治，那么神就必应允你。那我右边的在这边排好队，那让我们其他人一起唱，只要相信。那有祷告卡的进入队列时，一些小伙子会站在那里收你的祷告卡，那排在这右边。那如果可以从右边出去，那因为从这边走会弄乱他们，那你不能倒着走，那必须从这边绕过来，你明白吗？那必须走这边绕过来。那如果弟兄们往后让一让，那让他们从这边经过就会更好些。那可能有一点乱，那因为有这么多人要照顾。那但请注意看着我儿子比利保罗，那还有那几个引座员，那他们会告诉你们要怎么做，那你们就不会乱了。那当你经过祷告队列之后，就回到你的座位上，然后我们就处理另外一边的人，那让他们从这边过来，那从那边过去，明白吗？那现在我们站在这里，那反过来也是一样，要从这边到那边为他们祷告。好的，那如果你们这些弟兄们可以往下移动一点，那这些弟兄们就能进来，那我们就能一起为病人按手了。那很好，那听着你们每个弟兄，那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瞧，你知道神把你放在了什么位置吗？那这是对你信心的挑战。那记住，要相信你所触摸的每个人都必得痊愈，他们必须痊愈，神这么说了，我要和你们一起去触摸他们，我相信他们回去必得痊愈。你们也相信吗？让我们在我们中间做个祷告，你们其余的人继续排队，我们要为自己的信心状况祷告。天父啊，这里有很多的病人，主要一些人仍然相信需要让长老为他们按手，那病没有问题。父啊，我们知道这是你所教导的，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应许了这点，会众相信你的应许，你的同在就在这里，没有人怀疑这点。主，这里有你所设立的传道人，由圣灵设立，正在行为病人祷告的事工。主神呢，让我们今晚触摸的每个人都得医治，我们为这些人做出信心的祷告，我们相信，我们手按他们，他们就必好了。阿们。主啊，洁净我们，除去我们的罪恶过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洁净我们。我们的手并不是圣洁的，那只有借着你的圣洁，我们才有资格这么做。主啊，求你应允，我把自己连同这群弟兄都交托给你，在这里帮助这些人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为每个经过祷告队列的人祷告，神的他们上来，和他们来接受水洗一样，来到主的桌旁，来到哥哥他的十字架下。当他们经过这里时，愿他们认出站在这些弟兄中间的那位看不见的基督，他正站在这里 应允他们的信心要作为奖赏。父啊，现在我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要其他每个人都低头，那仔细听给你们的指引。那如果你不听，那你就是在走过场，明白吗？那记住，如果神让我知道你的疾病情况等等，那你相信了，那么你就要接受我的话，相信这件事儿已经解决了。如果不信，那可能会使你更糟。一切都解决了，如果你的生命中还有罪，从队列里边出去，承认它，要不要进入队列，直到你祷告透了。如果你打算为神的荣耀以外的事情而活，那就不要加入队列。那如果你已经完全献身于基督，并完全相信这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圣灵在这里，那你在穿过这条祷告队列时得到了医治，那无论你是否感觉到不同没有，你都要坚持不懈，相信神的应许，直到获得胜利，就像我们所谈到的那个妇人一样。那会众，你们有那样的感觉吗？如果有，就举手说，我接受那个。那今晚我看不到任何原因可以让人生着病离开这里。现在，我要那些不在队列的人祷告。那我猜约瑟的兄会站在这里领唱，那我要下去了，那这样我就能够祷告，但是经过十按手在他们身上。那朋友们，我们不知道明天晚上的聚会会发生什么，那有人会得医治，那高声赞美神等等，我们可能不会正式解散聚会，那但请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此刻我们需要你们，那求神不允许仇敌将任何的疑惑塞进这些人的心里。那如果站在那里的人是你的母亲、姐妹、妻子、丈夫或孩子，你会希望有人真心祷告的。那请记住，这是某人的母亲、姐妹、兄弟、孩子，我们要真诚地对待这件事。那我们祷告，我要你们在为这些病人按手时，全心地相信神必使那人痊愈，因为他们也要相信。那在今晚和明晚的聚会之间，那在我明晚上讲台之前，那应该有三四百个见证人上来说，这是我的拐杖，我过去曾拄着他们，但现在我不用了，我过去是病的，但现在好了，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魔鬼必离开这地方，因为祝福已经被宣告给这些人了。当他们经过队列时，那让我们低头，每一个人都祷告。那弟兄们按手在病人身上。好的，布兰弟兄与传道人下去为病人祷告。那你们没有觉得好了吗？有多少人相信你得了医治？那一次又一次经过祷告队列，那就有事情在这里发生了。那我相信在离开讲台之前，每个人就都必好了。那我相信这个，我为你们接受，我的信心伴随着你们，他们必好了。弟兄们，你们相信吗？哦，主真是奇妙。在解散之前，那让我们向主唱一首赞美诗，让我们举起手来，那举得高高的。那记住，我们已经借着十字架经过了，那就是我们得到光的地方。在十字架，在十字架，最初看见光之处，我心中担都被挪开，在那里我隐形的看见，现在我终日快乐。十字架，十字架，最初看见光之处。